那我们今天呢，还是要继续接着我们前几次所讲的啊，继续啊，和大家一起讨论下去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完了他的话，他已经把他的灵魂交给父神了。那么从世界上的人来看呢，他就是不在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上次讲的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处理的？啊，那你可以想到比拉多啊，这些祭司长啊，他们心里都松了一口气。大概比拉多得回去睡个觉，对不对？然后最特别的是，就是我们上次说了那些兵丁，当他们，他们肯定每次都是这么办的嘛。你要是要把人拿下来，就要把他的腿打断啊。尤其他们安息日要是个大日子，他们要不要死人留在十字架上啊？看到耶稣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了啊！可是呢，也许要确定一下，就拿枪扎他的肋旁啊！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啊，你如果回到那个历史里面去看看，这个兵丁并不晓得，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在圣经里面预言的，而不是一句话的预言，是两句话的预言。从永远到永远呢，就他这一个人，他应验了经上的话。他以为他就是个例行公事，没想到呢，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刻。那神有没有恩典让他得救？我们当然不晓得，但是我们能够学到的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什么事情要保守在主里边呢？让你心中的平安做主啊，不要随随便便，是不是？啊，无论是接待客旅啊，或者像可光接待客人。啊，或者是像 Jeffrey，他有很多的啊各方重要人物需要见，总是在凡事上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因为每一个时刻都很重要，而且我们事先并不知道。看这个兵丁呢，那真是可以说圣经里面最特别、最特别的一个人物，从创世就预言他，你看看这兵丁可不还是个罗马人，他到底是谁，我们都不晓得。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。那反过来看呢，哎，这些信主的人呢，十分有意思啊。我们就要看看了，因为这时候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画了一个句点啊。就是说呢，照着中国人这个历史来讲呢，就是说这场的这个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，反革命的大毒草已经被清除了。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如果大家都全部去照旧去过好日子也不对啊。如果在里面被牵连的曾经有点亏心事的人呢，啊，他日子不好过的。比如是谁呢？先是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，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的做了门徒，他来求比拉多。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，约有100斤前来。那这两个人和其他的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他们就是叫做暗暗的做门徒的人。他们暗暗的做门徒，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呢？当然，我们只能够用猜的啊。可是有一个原因是一定的，就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啊，不但是耶稣的门徒，还是个尊贵的义士。所谓义士呢，就是跟尼哥底母一样，是在他们这个公会里边啊有位置的。啊，他们的工会，据我们所知道能够留下来的资料呢，这个耶路撒冷的大工会啊，我也和大家解释过了，也给大家看了那个会堂了，是不是？他一共有71个人啊，在一个半圆形的公厅里面呢，各坐一半，然后大祭司啊，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叫做王子啊，他们的工会的主席啊，是党主席，叫做王子，那他们是决定犹太人内部一切啊，有关于宗教、社会这方面的事情啊，都让他们去裁决，因为这是罗马人给他们的自治权啊。可是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所以他们就来见了比拉多嘛啊。这个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。那 这个工会的人，包括约瑟，包括尼哥底母，他们晓不晓得大祭司啊、祭司长啊、文士他们要去捉拿耶稣，晓不晓得啊？晓得。尼哥底母曾经试着要说一句话啊，就被人家怎么讲啊，压下去了嘛。难道你也是信他，你也是他的门徒吗？是不是？你根本就讲不上话。可是呢，在里边要是要表决，他们这个很多的事情，他们一定是用这个人数来决定的。那像这种的事情呢，大家都说要把耶稣抓起来，他们两个也只有说把耶稣抓起来。啊，把耶稣抓起来再送到比拉多那边啊，他们晓不晓得？他们跟犹大卖主不太一样啊。犹大卖主他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把耶稣处死了。犹大卖主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，他不认为耶稣犯了什么死罪、必死的罪嘛。所以犹大为什么会这么后悔，又把自己吊死了，而且把那个钱都还回去？他不要了，因为远远超乎他的预期之外，他只是卖了一个耶稣。这个卖耶稣呢，他万万没想到人家把他杀了，而且是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。可是你说约瑟、尼哥底母知道的比犹大多还是少啊？他们只可能知道的比犹大多，不可能知道的比犹大少，因为他们是在体制内的人物啊。这些事情的决定都是他们大家一起审议的，他们因为是暗暗的做门徒，人家也不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，他们也不敢表态，因此呢，他们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恶人的计谋得逞啊，自己只能站在旁边发急。犹大呢，耶稣一钉上去呢，他就已经自己出去吊死了。这两个人呢，是从头到尾一直在那里啊，看着一步一步的情况是越演越烈，就没救了。但是他们是不是赶到十字架那里去，那不见得，他们也只有躲起来。等到耶稣死了，那你说他们内疚不内疚啊？他们肯定内疚，这两个人不可能没有内幕消息的，他们是工会的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官，犹太人能做的官就是他们自己里边的这个工会。哎，所以呢，他们这时候来服侍，对不对？从好的方面讲呢、啊，耶稣的死啊，像保罗也讲说，耶稣的死激励了我，对不对？平常不敢的，因为耶稣的死，他胆子就大起来了。但是这里恐怕不真的是这样，这里比较像是这个啊，反右运动啊，是不是？文革过去了，你就出来了，你自己的利益现在比较不受到威胁了。因为他一直怕犹太人嘛，因为比拉多自己不会把他们在安息日拿下来呀、啊。就是这个时候犹太人来求比拉多，那他们来的时间呢，跟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来的时间错开来的。这些犹太人呢，肯定是有地位的人嘛，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了干什么？拿去了就扔了，这是罪犯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亚利马太人约瑟呢，暗暗的做门徒，暗暗的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觉得这句话里边好像是话中有话？当初主耶稣呼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的时候啊，他们是明明的做门徒，耶稣说你来跟从我，他们就舍了网、舍了船、别了父亲，就跟随了耶稣。耶稣呼召马太，马太就从税官上起来，马太做税官就表示他并不见得是个税吏长啊，虽然跟大家说过啊，他是在加利利的湖边的这个税官啊，是最肥的缺了啊，就是渔港码头的税官，上来的东西你就抽啊，这种税官是很肥的，不需要上级的批准，他就来跟随了耶稣。我要服侍主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我这一生要干什么，那听见主的呼召我就来了嘛，主说来跟从我，你要跟从你就跟从就是了。哎，你看这个官儿，这个尊贵的义士，他怎么样啊？怕，暗暗求比拉多，谁不准他就没办法服侍啊。比拉多不准他就没办法服侍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只得了一个什么？他只得了一个耶稣的身体。他跟的是一个什么？你可以说啊，死的耶稣，很可怜呢。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就看那个希律王，当他要 斩施洗约翰的时候啊，他斩的原因其实是什么？怕同席的人，怕自己所承诺的话，他怕的事情可多了。嗯，约瑟也是一样。我们虽然仍然要说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，因为约瑟啊，这耶稣葬的墓穴呢，就是约瑟为自己新凿成的，你就知道他这个啊经济能力是很雄厚的啊。我最近听他们小朋友啊，他教了我一个词叫做财富自由。很多人服侍主是财富自由，那你就知道这约瑟绝对是一个财富自由的人。可是比起那些打鱼的人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做哪一个呢？虽然他所做的事情也在圣经里面的预言，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这件事情不错，可是约瑟在圣经里是预言的哪一个角色啊？是个财主啊，这个财主是称赞你的话吗？不是，不是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尽他所敢的啊，所能的，他是就去做了，也被主纪念。不过啊，要比拉多准了他才能够服侍。那这样子你允准的服侍呢，往往只是一个耶稣的身体。所以耶稣的身体我也能够服侍，那也不错，好吧？可是有个活生生的耶稣你没办法跟随，你就只能够做这件事情。他的同伴是谁呢？尼哥底母。这两个人恐怕暗地里呢都通过生气的，对不对？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了，他是个官儿，他又是个拉比，又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就是年纪大的人，德高望重的人，他们才能够进到公会里边嘛。他怎么样？他先前是来，是在什么时候见耶稣啊？在夜里去见耶稣。他现在什么时候见耶稣啊？等耶稣死了，等比拉多准了，等他的好朋友，等他的同伴把耶稣的身体领来了，哎，他来见耶稣了。他见耶稣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他有很大的一个补偿的那个内疚在里边。为什么？带着墨药和沉香啊，有多少斤呢？一铂金呢？哎呦，100斤呢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这样做会不会有点晚？是不是有点可惜？是。你高的是一个什么？是耶稣的尸体，而且是在比拉多允准的，别人帮你拿过来的。以前只能夜里来，现在来呢，也是天黑了，野下无人呐，对吧？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你服侍主如果只能做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来做一点，那是很可怜的。一方面我们觉得说，哇，这些人还是很有福气。我们今天要是有一个什么耶稣穿过的衣服啊，和裹尸布啊，不得了哎！他们是亲手把这件事情做好哎。可是你看看，耶稣活着的时候你不跟随他，耶稣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不跟随他，耶稣跟门徒讲的那些话，他们两个都没有听见。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去了要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他们没有听见，他们只有伤心和懊悔和内疚。他们的办法就是来求比拉多，他们的办法就是带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宝贝来。但弟兄姐妹很不幸，今天在教会里边，内疚常常是服侍的最大的动力之一。有一点好像我用今天我来做的事情来补赎我的亏欠，补赎我的不足啊。当然这些人并不是说他用他的功德来换啊，我们也不要这样去说他们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在这种软弱里边，照着我们所当做的当行的，我们肯定有很多的亏欠嘛。啊，那保罗也说爱弟兄的事常常以为亏欠，那爱主的事更是以为亏欠。所以啊，我们也不能太苛责他们，只是你看见这两位啊，德高望重，财富自由，又有学问，又有地位的人，他们的服侍还比不上谁啊？还比不上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小彼得，对不对？以后就再也没看见他们了，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个什么，那一个小玉瓶香膏膏主的玛利亚，因为那是一个活的耶稣。这是一个死的耶稣啊！我们服侍耶稣呢，什么叫做死的呢？就是他任你摆布了，嗯，你爱怎么裹他就怎么裹他，你爱怎么高他就怎么高他。耶稣没有意见，但是不是一件美事？是是，够不够美？ 我们如果真的要服侍主呢，这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。真的要效法的话呢，效法彼得，效法那些实在是为主舍下一切的人。这两件事情写在这里，我想约翰他心里面是有相当的感触。好啦，那这里就说呢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个新坟墓是从来没有人葬过的。为什么葬在那里呢？那是因为这是约瑟的，还因为什么呢？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后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了。你看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害怕的因素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是预备日是安息日，不能够乱跑的。你又有耶稣在，你们又是耶稣的身子，对不对？你们这肯定是反革命嘛，那就那个坟墓就很近，那就把它葬在里面。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们这种事后诸葛亮，如果要挑他们毛病的话，实在是都不够美啊，不够美。那同时，他们把耶稣放在那里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你就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，你就会看见了，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。但愿圣经形容我们的时候，不要用财主这个字来形容。我跟我的妻子，我们常常在商量。就是怎么样在死的时候呢，不要让人家看起来是个财主，自己也不要看自己是个财主，好不好？能够尽量把你手上的钱能够花出去就花出去。我认识一个传道人，这个人姓吉啊，就吉林的吉，从改革开放大陆的门一开他就进去了，很多很多家庭的教会的人都认识他，他叫吉兆奇，他那个名字很难念。他就是这样，他死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，他把他的钱全部花掉，花在这个服饰上。他每次进去的时候他就带好多好多的东西，衣服穿好多好多套，因为国内有些很穷苦的传道人，他就把他们都脱下来，一层层的脱，手表挂好几个，很有意思的一个弟兄，非常江湖派，他很有意思的一个人。别人看他好像很不属灵，可是我知道他真的是活着为神的一个人。他没有这些外边这些属灵的外貌啊什么什么的，他绝对不是一个财主。这些财主呢反而讲究多，因为你有的东西太多了嘛，又是地位又是身份又是学问又是钱财。这里也是这样讲，从亚历马太来去见耶稣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就吩咐给他，比拉多吩咐不给他，他就没了服侍，吩咐给他呢是一个取了耶稣的身体，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，做得很仔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就讲是安葬自己的新坟里要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，就干什么？就去了嘛。为什么你就去了？你还能干什么？你服侍一个这样的主，上面准你了你才能做的，对不对？你一面服侍，你一面需要保住你自己的一切，那你所能做的是很有限的我们倒也不是说你信主要把一切都丢下来，你如果有这样的胆识很好很好但是不见得，这不是一个律法，只是你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你要决定的。你要是要服侍一个活生生的耶稣的话，那他的榜样不在这个亚历马太的约瑟身上，因为这个人能做的非常有限，只有几个小时，他能服侍的几个小时就服侍完了。美不美？非常的美。够不够美？不够美。但是他最后他怎么样啊？这是圣经里面对他形容的最后三个字，就去了，以后你找不到他了。但是服侍活着的耶稣不太一样，为什么？你可以去了，还有谁没去啊？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，他们刚才帮忙了没有？那肯定帮忙了，对吧？这两个老头哪里弄得动啊？帮忙了，石头已经把墓门口封住了，这财主都走了，尼哥底母也走了，门徒都四散了，这两个人坐着干什么？坐着干什么？没讲啊，没讲，为什么还要记？还说我知道他们坐那儿哭，哭到现在啊，恐怕眼泪都没有了。但是没讲，为什么还要记？因为这是跟主耶稣的十字架跟到最后的两个门徒，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们的。他们在那能做什么？你不需要做什么，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真是看我们的心。我们最近也在查这个路德记，路德为什么要跟着她的婆婆呢？讲到最后就是三个字嘛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这两个姐妹为什么？ 舍不得。你坐那干什么？一点用都没有。可是他们从永远到永远被神所纪念。每一个读福音书的人都要看见啊，两个人对着坟墓坐着，对着坟墓坐着，在十字架底下他们也看着，进了坟墓啊，来了这尼哥底母他们来高耶稣，他们也绑着，坟墓都封住了，他们对着坟墓坐着。弟兄姐妹，看见了没有？神要的是这样的人。不要以为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大事，真的不是。哪怕耶稣只剩下了个坟墓，而且坟墓已经封了，而且你明明知道他已经不再跟你说话了，你还要守在那里。然后他们总不能终夜坐在那里，安息日他们就要回家了嘛。但是到了七日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，哎呀，谁又来了？玛利亚又来了，玛利亚又来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只要安息日一过我就来。虽然他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再做，不能再尽任何的力，但是他还要来。你如果想说，哎，因为他相信耶稣复活，那你太傻了。这种东西没有人能信的，尤其你亲眼看他死，你都摸到他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能信的。你说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干什么？他那天有没有像多加一样睡过头了？没有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清早天还黑，安息日一过，他就来了。还要到坟墓那里干什么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。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就讲到说，他们又带了香膏来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不晓得。不过他就遇见了一个空的坟墓。到了约翰福音的最后呢，你越读越读又知道，就知道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。这两个人呢又在一块儿。他们为什么在一块儿？为什么老是他们在一块儿？因为从克西马尼追回来的就他们两个，就他们两个。那很多时候主借着难关把我们显出来，你真正的同工是谁？谁是跟你在神的面前有一样心智的？往往你觉得你很落单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主总是安排了一个同伴给你，这个同伴有的时候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但是彼得和约翰，他们两个是老搭档了，当初主常常带他们一起啊，包括上变化山呐、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对，玛利亚呢，就来跟弟兄们说了，弟兄们说了，玛利亚报的是一个实情，这些姐妹实在是很好。因为他来报事儿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把自己的猜想摆进去啊？没有。有没有把自己的意见放进去啊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来到坟墓那里，他只知道坐在那儿哭，他只知道来看，因为他舍不得主，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就这样停了。我的妻子也是这样，他就是觉得心里面好像觉得这事情还没完，还在他心里。既然还在他心里呢，他就去想。他想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，我可能觉得是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怎么晚上睡觉和早上起来心里是一样的事儿呢？我晚上睡觉睡着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昨天想什么我早忘了。弟兄不都是这样子吗？除非是我的事业，除非是我要交考卷，一般的事儿啊，早就丢下了。就是耶稣被封在坟墓里，他在那坐，坐到天黑了，天一亮他又来了，一来一看见石头。从坟墓挪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跑回去。彼得和那门徒这两个人，这哥俩就出来了，往坟墓那里去。这个跑呢，有一个跑得比另外一个快。不是拿这些事来开玩笑，可是他这个话实在是很有意思啊。你不要跑，跑得太快，跑快你有的时候只是先到了坟墓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低头往里看，就是约翰先到了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他没进去。那约翰跟彼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一个跑得快，一个跑得慢。还有呢，约翰到了坟墓那里了，他没进去。他为什么没进去啊？礼数嘛，也是心里面有一种敬畏嘛。彼得不一样，彼得随后也到了，他就进去了。进去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在另一处卷着。这个信息有什么重要啊？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叫 Shrine of Turin？ 天主教他们有个耶稣的裹尸布啊，这个耶稣的裹尸布上面有耶稣的脸啊，耶稣的像啊，有没有？还有勒庞的枪伤啊，那晓不晓得这个事情？所以有人说这是真的，因为那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放射线留下来的影像。有人说这是假的啊，后人拖着伪造的。有人说那你用照相机去照呢，照出来的底片的黑白是反的。哎呀，从这里一看你就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，当然是假的嘛。裹尸体是一条布， 过头是另外一条路，看见了没有？这圣经好像知道后来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一样。总之呢，约翰呢也就进去看了。反正你大哥先进去嘛，彼得从什么事情都领先进去，约翰进去看，看见信了什么？信了这是信了什么？信了抹大拉他们的话。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啊！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啊！于是干什么？两个什么门徒啊？弟兄门徒，你看又是弟兄门徒。前面那个约瑟是弟兄门徒，就回去了。这两个人呢，耶稣都已经复活了，他们来看，他们不明白，因为不明白圣经的意思。弟兄就是这样子啊，什么事情脑子做主，我要明白了才行。你要是不明白，那反正这个他们的解释一定是什么？啊，那肯定是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了，我们不知道放哪去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嘛。又来了，玛利亚却，国内的姐妹，他们比较不会做这种玛利亚的傻事。玛利亚的傻事是什么呢？没有功效的，完全只是因为舍不得，没有别的原因。他觉得他要这样做，他就这样做。神在姐妹身上真的有特别的工作。他给姐妹一些特别的恩赐，你不要以为他是个缺点啊，或者也可以说呢，不一定要这么用脑筋，让你的心来带领你啊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他们有时候还真灵啊，所以呢，你要是有这样的姐妹啊，你不要嫌他麻烦啊，可以在可行的时候呢，听听也不错的。诸位姐妹呢，玛利亚一点，玛利亚是干什么呢？坟墓关门了，他还在那坐了。坟墓还没开门呢，他就来，结果发现坟墓开了门，里面是空的。里面是空的呢，跑去会跟大哥们讲，跟弟兄们讲。弟兄们来看了，视察了一遍以后又走了。他干什么？他却站在坟墓外面哭。你也可以说他还站在坟墓那边哭。那你要哭到什么时候了？你问他说你站这儿干什么？你回家哭不好吗？他没答案给你的，他就是伤心。我伤心我就要哭，我哭在哪儿哭？我就在这哭。因为找不到嘛，哭呢，那你们走了我也往坟墓里面看看吧。哇，一看就看见两个天使了。哎，这弟兄怎么看不见天使啊？啊，可光啊，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哈大使徒两个进来看不见天使。嗯，你都要回家去了，你当然看不见天使。玛利亚也不明白啊，谁能够相信这种死里复活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弟兄们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久留啊，就走了嘛。为什么玛利亚却看见了，对不对？玛利亚这时候只有几个本事啊，一个本事就是站，一个本事就是什么，哭。这女人没有用光会哭，哭出两个天使来，你看看。所以神造配偶来帮助亚当啊，神造姐妹来帮助我们，那个帮助往往是超乎我们想象的。啊，这些圣经你要仔细的去读，你会学到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，就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。彼得也看了，约翰也看了，看不出什么东西来。玛利亚一看，哟，两个天使。你为什么看不出来？第一，弟兄笨；第二呢，你预备要回家，你急着要回家嘛，你也不好奇，你也不等待，你更没有什么舍不得，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，对吧？你以为你对，只是你错过的不知道有多少。两个天使身穿白衣，在安放耶稣的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就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玛利亚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哎，这个是傻答案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个答案有没有任何的神学价值啊？本来他原来哭是什么？原来哭是。可能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啊，耶稣被埋在坟墓里呢，我都把它裹了，用香料再膏了，他真的就没了，我没有我的主了，我找不到主了。今天早上一来呢，又多了一个原因要哭，两个天使跟你讲话，你也不知道害怕，为什么你太专心在哭了？你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刚才彼得他们看的时候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怎么现在我一看多了两个人？这两个人他显然是有点奇怪的。怎么会坐在那里，而且身穿白衣？你不觉得奇怪也应该害怕啊？可是玛利亚这个很简单的脑袋，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太难过太伤心了。什么事情伤心的呢？我的主被钉十字架，你伤心已经伤心够了，死的主你还舍不得，哎， 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这件事情就值得干什么？站在哪里？哭哭哭哭哭！你哭了会有答案吗？你跟这两个人讲，会有答案吗？他可能根本就没想，这个就是他心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姐妹心里只能装一件事儿，你记得了吗？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件事情？我们弟兄心里面可以装好多好多件事，姐妹心里呢就一件事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然后耶稣也来问他了。你说这个天使跟耶稣是不是串通好了，专门欺负这个姐妹？是不是？当然是嘛，是故意安排的嘛。他不，你让他哭哭哭，你看他哭，你还问他啊？这欺负他，这真的是百分之百欺负人。妇人，你怎么知道那个耶稣回答他母亲的时候，那个妇人不是一个不尊敬的话？不是的，他们都叫做 ma'am、madam， 或者叫姑娘，怎么讲？这是一个对女人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尊称。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难道耶稣刚才没听见吗？听见了。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。哎呀，看看，看见天使不知道害怕，看见主耶稣以为他是看园子的。其实主耶稣是不是看园子的？是啊。当初伊甸园谁看的，对吧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园。玛利亚做到现在，她没有一件事情是神学正确的，这个尤其是哎呀，神学大大错误，对不对？可是所有的门徒全部都被淘汰掉了，只剩下他一个。赛跑的都要在场上跑，得冠冕的只有一个，谁早就得去了？玛利亚说，先生，他讲的话还特别有意思，你一个弱女子，就算人家答应了你，你搬得动吗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你告诉我，很有礼貌啊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这是一个已经决定的事情，我搬得动搬不动，我把他找回来，我把他扛回来，扛回来要干什么？再说，他甚至不是说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去申请一下，让人家批准一下，盖了一个章以后，我便他让人家还给我。不，我要去取他。我就是要这个主，活的死的捆的香的啊，什么的包起来像木乃伊一样，什么都可以，百斤的香料绑在上面。你一个玛利亚，你怎么办呢？通通不在考虑之内，这个是我要做的。那我就哭给你看。他要是不给我，我还干什么？还哭？哎呦，耶稣只讲了一句话：玛利亚一听就知道了，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波尼。”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一个对话。这不是亚当夏娃藏在树木的后面，耶和华说你在哪里？这是主耶稣把自己隐藏起来，等着人来找他啊！玛利亚甚至不是说主啊你在哪里，他已经注定来找出那个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把我的主挪去了，我要去把他弄回来，搞回来，背回来，扛回来。我就是要知道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玛利亚跟拉伯尼的这个时刻，整个宇宙都停顿了，所有的时间都停顿了，人造人的心意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满足。你要不要试着跟玛利亚讲一讲预定论，好不好？那这也是最美最美的一个时刻。耶稣在干什么？玛利亚在找耶稣，耶稣在等玛利亚来找他，所以才会对他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”你复活不上去干什么？复活不上去干什么？在等玛利亚，在等玛利亚。玛利亚是第一个奉差遣的人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什么？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哎呦，你就想不出一句更安慰人的话，对不对？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这个话里面所带来的那个平安，那个把握，那胜过我们今天在世上一切的难关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看，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吗？其他福音书都看见了吗？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了吗？主耶稣当然聪明，他主耶稣当然不是个笨蛋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说：“哎呀，好高兴，我现在复活了，我现在复活，赶快去给谁看呢？”彼得、约翰看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屋子里，我一进去，他们说：“哇，来了一个鬼魂。” 太煞风景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是就算是彼得在这里等好了，好不好，有没有这么美丽的花？不可能。这是一个什么？神所要的姐妹啊。那今天在中国教会，尤其是国内来的姐妹，尤其是他们很愿意服侍主，也很愿意被主所用。但他们有一个成见，就是说什么叫做服侍主，叫做被主所用嘛、啊、就像这些大弟兄一样，会讲道啦、啊、会带领人啦、啊、会什么什么什么。不是。从这段话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主所要的弟兄跟主所要的姐妹是不一样的。主所要的姐妹是谁啊？玛利亚。主所要的姐妹得到了没有？得到了。弟兄呢？还早嘞，还早嘞啊！那我今天就先跟大家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这是一段非常美丽非常有意思的圣经啊，大家不妨呢多到里面去思考思考，然后呢弟兄呢多到里面去惭愧惭愧，姐妹呢都到里面去高兴高兴啊。不但是因为有玛利亚姐妹啊是你们那边的啊赢了，更是因为主所要的一个姐妹，不是高言大志，也不是她能够多么为主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主所要的姐妹是一个能够让复活的主留在地上等她的姐妹，因为这个姐妹也在等主啊。